南北双侠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蒋平来到皇帝跟前，一报自己的名姓，张嘴说出一个番字来。因为他跟别人说惯了，别人一问他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番江鼠蒋平。尽管说包大人在没来之前曾经嘱咐过他，你不叫番江鼠，在皇帝面前你得说叫破浪鼠。但是进了皇宫之后这么老半天，他也没想这个事儿。皇帝突然这么一问他，这蒋平就冒出一番字来。我叫番。哎，蒋平心想，坏了，我不能说番江鼠啊，番江鼠那犯忌呀、啊。这他说到番字他就停了。皇上在上面接着问他，你叫番什么呀？包大人在旁边一听，哎呀，蒋平啊，你怎么这么点事儿你还记不住呢？平素当中你是个聪明人呢，关键时刻怎么不聪明了？可是这阵蒋平突然间灵机一动，陛下，我叫翻跟头破浪鼠蒋平。这旁边武艺弟兄大伙都知道啊，这白玉堂差点没乐出来。白玉堂心想，嘿呦，四哥有您的，您这外号比别人都多几个字儿，您叫翻跟头破浪鼠，没听说还带翻跟头的。皇上一听就问蒋平，你这个外号有什么讲解呢？蒋平说，陛下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我这个人呢，从小啊爱翻跟头，我水性比较好，我是金陵人，我们家呢就在长江边上，我呢平素当中呢老上长江里边去游泳去，每到往下跳水的时候，我总是翻一跟头下去，所以大伙都管我叫翻跟头破浪鼠。皇上一听，哦，皇上仔细又瞧了瞧这蒋平，心想这个人长得很有特点，长得骨瘦如柴呀，瞧他这意思，浑身上下也不能有100斤，这么瘦的人也是练功的嘛。哦，他水性很好。皇帝就问他了，说，蒋平啊，那么你在水里边有什么本领呢？陛下，我在水里边就是水性好，别人都说我呀在水里边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不上来我能活着，其实啊这话说的多少有点过火，要说三天三夜我能活着那有点悬。这么说吧，我要在水里边待一天一夜我死不了。哦，你在水里边靠吃什么呢？蒋平说，我就靠抓虾抓鱼吃啊。那你抓虾抓鱼在水里边能看得见吗？蒋平说，我看得见呢，我在水里边能看见那个虾怎么游鱼怎么走，我上去顺手一抓就抓住了。那你就生着吃吗？蒋平说，对啊，饿急眼了他就生着吃也一样啊。哦，那你除了这个呢？除了这个，陛下，我游得好啊，你说水里边各种游泳的姿势我全都会。好，那这怎么来表演呢？蒋平说，这怎么表演呢？您现在在这个这吉英殿，我看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您前面那有一大片水，那是一个湖啊，那是什么湖我不知道，要不我就到那湖中去给您表演。皇帝一听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就到那福海湖观看他的水上表演。于是皇帝带着满朝文武大臣由打吉英殿里边出来，就够奔那福海湖。福海湖的旁边有一个亭子，这个亭子叫长寿亭。 皇帝就在这长寿亭上一坐，两旁边是文武大臣陪列两厢，包括包大人等人在这儿，武艺弟兄站在人群后头。蒋平这阵儿就来到了福海湖的岸边上，蒋平冲着皇上就说了：“陛下，现在呢，我就给您展现展现我的水中的技艺啊！诸位见笑了啊！瞧着，我跟您说了，我就翻跟头破浪鼠，所以得先跟您翻跟头。”蒋平嘴里那么说着，心里自个儿骂自个儿，心想：“蒋平，你活倒霉蛋儿！”你干嘛自个儿说一翻跟头？你既然说翻跟头破浪熟，那今天破浪就得先翻跟头。所以蒋四爷在岸边一纵身，噌蹦起来了。蹦起来之后，来了一个抱腿前碰，啪一翻身，噌进水里了。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之后，老半天没上来。满朝文武大臣瞅着，大家都愣了。哎，说这下去怎么不上来了？呛着了吧？别这一下子给呛死了。皇帝在那也瞅着，等着，等了老半天，老半天的。一看呢，在这个福海湖的当中间，离这个岸边啊还有半里地那么个距离，这蒋平把脑袋露出来了，哗的一声，脑袋往起一露，啪！陛下，瞧见没有，我到这儿了。哎呦，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都非常的惊讶。哎呀，好水性啊。蒋平露出那个脑袋来，底下是踩着水呢，踩着水这身子那么摇晃着，这手扒拉着，就看他把肩头露出来了，肩头露出来之后把前胸露出来了，前胸露出来之后他把肚脐都露出来了，但是穿着那个水衣靠啊，他可没脱光了啊，就说把这个肚脐这个部位露出来了。露出这儿的时候，这两只手可就不浮水了，光靠这两条腿在底下动弹。众位大臣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人好水性。于是蒋平就在水里边开始进行表演。这翻江鼠蒋平应该说是一半天生一半后练呐，他就是水性好。你说在水里边各种的游泳姿势，你是蛙泳，你是蝶泳，你是仰泳，你是潜水泳，他什么都会。蒋平的游泳技能那真是非常全面。应该说这位蒋四爷他要是活到今天参加奥运会也得能拿八块奖牌。这蒋平在这游了一阵之后，哗一个猛子下去了，一看又没影了。再一会儿的功夫，在贴岸边的地方他又出来了，一露脑袋：“陛下，您瞧怎么样？”皇帝一看很高兴，皇帝说：“我来问你，在水里边你能找到东西吗？”蒋平说：“能啊，有什么东西您扔到水里我能给您捡回来。”他一说这句话，皇上心想，这时候找什么东西呢？不能找太大的东西，太大的东西显眼，也许他一下子就找着了。又不能找太小的东西，你说水底捞针，弄一个针扔出去，这叫故意刁难人。皇帝身上穿的是龙袍，当中间系的是玉带，这玉带下边有一个装饰品，这个装饰品是一块玉牌。皇帝戴的这个玉牌啊，二寸见方，这个玉牌那可是最好的玉，这是国外进来的，所以皇帝当时把这个玉牌就剪下来了，告诉旁边的太监把这个扔进福海湖，让他给我捡回来。太监一听，是。太监把这个玉牌拿过来了，站在岸边上，哎，蒋平，瞧见没有，这个东西你给陛下捡回来。这个小太监拿着这个东西使足了劲，就往湖当心扔，扔扔出去了，嘣进了水了。可是此时蒋平 跟他扔的这个玉牌的距离呀、啊，还有两三丈远呢。这个东西一入水，蒋平往岸上一瞧，小太监就说了：“找回来啊，那是当今皇上的。”蒋平一听，啪一个猛子就下去了。这一个猛子下去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蒋平在湖心处脑袋露出来了，把皇帝那个玉牌拿在手中，往高处一举，哎，看见没有？这就那玉牌。晃他这个玉牌，蒋平游着就回到了岸边。由打岸边那个地方，蒋平上来了。上来之后，给皇帝见礼，把这玉牌往上一呈。您的玉牌我给您找来了。满朝文武大臣一起鼓掌，心想这水性没见过。蒋平把这个玉牌递上去了，皇帝一看蒋平这样的好水性，这真是奇人，真是异人呐，不是一般的正常人呐。皇上当时就高了兴，皇上这一高兴，顺口就说了一句：蒋平啊，这个玉牌我扔在湖里，本就不打算要了。这蒋平一听皇上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您要不要是不是就给我了？皇上一听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这个玉牌就赠送给你。这蒋爷啊，听皇上这一句话钻了个空子，就要了块玉牌，御赐玉牌，把这个玉牌给了蒋平了。蒋平站起来往旁边一站，满朝文武大臣在这窃窃议论呐、啊，这小子可真有福分呐、啊！你看他这水性呐，皇上一高兴，你看把这玉牌就送给他了。哎呦，咱们怎么没这事儿呢？有的就说了，你要有那个水性，皇上也能送给你呀、啊。是啊，我要有那个水性，我在那儿要游的话，皇上送给我一个玉牌，不能捡着我就死了。大臣们纷纷议论。最后一个盖着五爷白玉堂了。皇上问包拯：“下一个是谁了？”包公往旁边瞧了瞧白玉堂，包公说：“下一个就是白玉堂了。”白玉堂抢神情来到长寿亭前，望着一跪：“陛下，白玉堂见驾。”皇上一看白玉堂，呵，这小伙子哥几个当中数他长得漂亮。皇上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白玉堂说：“我叫锦毛鼠白玉堂。”皇上一听锦毛鼠，就是锦色的毛，这毛是五彩的，一看这个白玉堂，果然白玉堂今天头上戴着白缎子扎巾，身上穿了一身白，都是月白缎子的，上边绣着三篮牡丹，掐边捏脚是万字不到头的图案，兜裆的滚裤，薄底的快靴，这双靴子是云字头包尖，是云字头兜根。这个小伙子身背后应该是有兵器的，可是今天白玉堂没带兵器来，镖囊也没带，就是浑身上下这一身便装。皇帝当时看他，这个小伙子长得可是真够漂亮的，四方脸，剑眉虎目，鼻正口方，面似银盆，二十来岁，正是青春年少。皇帝说：“白玉堂，你有什么武艺献给朕看呢？”白玉堂说：“陛下，我不会什么武艺。”这白玉堂说话很谦虚，头一句来了个不会什么武艺。皇帝一听，皇帝就问了一句：“你不会什么武艺吗？”白玉堂说：“对，我不会什么武艺。”皇上说：“不会什么武艺，你是怎么夜入皇宫杀的人呢？”这句话把白玉堂给问住了。白玉堂一听，陛下，我夜入皇宫，那就是一般的武艺。皇上说：“好吧，把你这一般的武艺献与朕看。”白玉堂说：“这一般的武艺我怎么献给陛下呢？你先说说你是怎么翻越宫墙来到宫院之中的。” 这宫墙一丈好几尺高，你能一翻就过来吗？白玉堂心想，这个算什么武艺呀、啊、当着满朝文武就看我怎么跳墙啊，这是做贼的本事啊。白玉堂说，陛下，这样吧，我给您练一趟刀吧。皇上说，好啊，练一趟刀朕来看。说到这里，他看了看两旁边的这些卫士，你们谁有刀借给他一用。有一个卫士由打腰间把这腰刀就抽出来了，递给了白玉堂。白玉堂把这个刀拿在手中。白玉堂说，陛下，光有这口刀还显不出我的技艺，应该再有我的镖囊。皇上说，你的镖囊在哪儿啊？白玉堂说，我的镖囊刚才进宫的时候留在宫门处了。皇帝马上吩咐手下人到宫门处把他的镖囊拿来。于是有人又把他的镖囊给拿来了，给白玉堂挎在身上。这个时候白玉堂才把手中的单刀一摆，唰唰唰，先亮了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紧接着一个缠头过脑亮出刀式，这刀就开始耍起来了。白玉堂这刀法那十分的娴熟啊，在文武大臣面前这一耍这刀，只见刀光缭绕，绕动全身，前窜后跳，左躲右闪，形似狸猫一样。这口刀耍的真是刮风不透，下雨不漏。只见刀光不见人影，两旁边这些个文武大臣乃及这些个护卫勇士瞅着心里边都服了，心想，你看人家这刀练的比咱们练的那个刀强多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能练到人家这份上。白玉堂这个刀耍着耍着，他忽然间又打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。他瞪这个镖干什么？他要露一手，这叫刀里加镖。这个刀里加镖有时候跟对手打仗的时候用这一招，这一招对方是防不胜防。今天白玉堂要露这个刀里加镖，他这个意思，我这个意一现，要比其他那几位弟兄都得有高他们之处，就这么想的。这个岸边上长寿亭这亭子是八个角，每个角上都有一个小铃铛，挂着铃铛干什么？起风的时候铃铛就响，铃铛一逛的，在里边的人就知道，哦，外边起风了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可是白玉堂这刀练来练去，突然把这个镖抽出来了，一个缠头过脑，左手镖往外一抖，嗖，这镖一出去，当，正打到一个铃铛上，当啷，这铃铛一响，这文武大臣就傻了眼了，往旁边一回头，哟，什么东西？往那边一看的功夫，白玉堂又抽出另一只镖来，奔着另一个铃铛，当，相反方向那个角上一个铃铛又打出去了，那个角上铃铛又一响，这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简直是看不过来了，这边看一眼，转身又听那边响，又往那边看一眼，两只镖打完了，白玉堂把刀一收拾，停住了，报万固守，献丑了。一说这句话，满朝文武大臣一个满堂喝彩，哗，皇上就问他了，白玉堂，刚才是什么东西打到铃铛上了？白玉堂把那镖捡过来了，两只镖捡过来，手中一滴了，陛下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是我用的暗器，它叫镖，我这个招数叫刀里加镖。哦，皇上心想，好功夫，好武艺，好啊。当时皇上就高了兴了，问包公，他们还会什么？那个人怎么没来呀？包拯说，陛下，他们那个老二啊，至今未到，因为最初他也没跟着来，所以呢，今天献艺就没有他。这几个弟兄初步在御驾前面要表演的就是这些东西了，您如果再看别的，让他们再准备准备。皇帝说，他们的技艺很是超重啊， 这真是难得的人才呀。包公说，陛下，既然是人才难得，陛下您当有封赏啊。皇帝一听，好吧，朕定有封赏，跪下听封。这一说这句话，包公马上吩咐他们弟兄几个跪倒听封。哥几个一块跪在这儿了，这一跪在这儿，皇上当时加以封赏。说怎么封赏呢？皇上封着这大爷卢芳、三爷徐庆、四爷蒋平这三位，官封他们六品带刀护卫之职，在开封府听用。他封这三位，没提白玉堂。白玉堂在那跪着没动。白玉堂心想啊，我知道，我这三位哥哥呢，人家比我都强。人家没犯罪没犯法，人家没夜入皇宫没折腾，我折腾了，我折腾本来我是有罪之人，所以今天皇帝这个封官呢，肯定就没我的事儿，不让我一死我就白捡着了。尽管如此，白玉堂在那跪着心想，我得听皇上说句话呀，您要说免礼平身，然后我再站起来。可是接着皇上就又说了，白玉堂啊，你夜入皇宫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，所以朕君封你从四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用。白玉堂一听，谢主隆恩。他是从四品，展昭是四品带刀护卫，他从四品就说比那四品差半格，比那哥几个高一格半，那哥几个都是六品，他是从四品。白玉堂万万没有想到皇帝对他还重看一眼，所以白玉堂赶忙谢恩站身。皇帝当时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退了朝了，包大人带着这些弟兄回转开封府。这一回转开封府，开封府里上上下下，包括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，乃至于公孙先生、包兴啊、李才呀、等等众人，都得知了这个消息。武义弟兄皇宫献艺，受了封赏回来了。这一回来，白玉堂比他们还多了一格半，这蒋平在旁边就心里不平衡了。嘿嘿，我说老兄弟，有你的，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，凡有了功了，你还做了大官了。像我们哥几个呢，平素当中老实巴交最听话，结果我们做个小官，你说这人世上哪儿讲理去？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